整个生命在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里面，人自己做不了主，有很多东西我们自己不能做主，不能做主，所以苦啊，苦故无我。什么叫做苦故无我呢？如果我们要如实的了解佛陀所说的无我这两个字的意思，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一个切入点是感性的，一个切入点是理性的。从理性的角度来说，因为一切是缘起的，因为一切呢是无自性的，所以从理性的角度来说，理论上说是无我的，因为没有一个独立不变的自我。但是要切入这个无我呢，有时候更有力量的一种切入的一个角度是什么？是感性的。为什么？苦啊。有没有人选择痛苦？有没有人喜爱痛苦？没有嘛。可是我们对痛苦我们不能做主啊。成长有成长的痛苦，人际关系有人际关系的痛苦，然后生老病死有生老病死的痛苦，这些我们都不能做主的。因为苦，所以证明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自在，我做不了主，所以叫做无我。所以我们要了解啊，诸位一定要很清楚的了解，佛教在讲无我的时候，并不是说没有这个我存在，相对的假名的缘起的我是非常实在的。如果你乱说，哎，根本就没有我嘛，我打你一个嘴巴，有没有我？我骂你一句，有没有我？那个时候我就是回来了。其实我骂你一句你不舒服，我打你一下你觉得很痛，那证明什么？那个证明苦故无我。所以我们讲无我的时候，佛绝对不是那种没有知识的人说呢，闭着眼睛说，哎，根本就没有我的存在，不是的。佛是在告诉你，从经验的立场，每一个人都可以经验到一个事实，就是生命中有很多苦，我们做不了主，我们不能停止长大嘛。我们想要加速长大也不可能，一个3岁的小孩说他要快快长大，等20岁他也做不到啊。可是你到了20岁，你说我不要再长大了，也做不到啊。所以你自己做不了主，这样叫做无我。所以佛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个缘起的我，这个假名所称呼的我，这个无自性的我，它是存在的，而且存在的很有感觉。可是这个感觉更提醒了我们无我的本质。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做不了主。所以佛法里面讲的无我是不自在的意思，我们一定要很清楚体认到这个我是不自在的，这个我自己是做不了主的。所以我们要更是要在无常的当中，要及时的来成就我们生命的资粮，使得这个我怎么样呢？在那个很多不自在的因缘当中，渐渐的这个心可以自在，身体可以不自在，我的心可以通过禅定的学习，通过智慧的开发，渐渐的我们佛法上要追求的就是做到心自在，这个心能够自在。不但这个心能自在，而且渐渐怎么呢？在3世的轮回当中，渐渐做到生死也能够自在，来去能够自在，最后成就法身、报身、化身3身庄严，这就是我们学佛的目标了。所以我们学佛要从承认这个现实的我是有缺陷的，现实的这个我是不自在的，但是这个缺陷、这个不自在不是我们人生的全部。如果人生的全部就是这样的缺陷，就是这样的不自在，那我们学佛也变成多余的了。生命已经这么痛苦，结果你还要苦行，你还要去修这个种种的这个很辛苦的事情， 那这个生命又何苦来哉呢？不是的，缺陷不是生命的全部。佛法是要我们从这个有漏的、有缺陷的这样一个生命的现实，渐渐的去达到心的无漏、心的无缺陷。因为人的确有这个能力，在六道里面，我们的人道特别是有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这个是知世间呢第二层的这个含义。第三一层呢，龙树藏他接着又说，复次，知世间呢非有常非无常，非有边非无边，非去非不去，如是相亦不着，清净常不坏相如虚空，是名知世间。那么这个第三层呢，讲的就是比较高的层次了，就是佛呢他对这个世间的观察呢，不落在有常跟无常这两个极端。有常就是永恒啊，这个世间是永恒的吗？当然不是嘛。有些东西只是变化的速度比较慢，但它不会是永恒的。你说这个世间绝对的无常吗？哎，虽然无常，桃树开的是桃花，李树开的是李花，它还是有一个因果的秩序在那里啊。所以这个世间的真相是什么？非有常也非无常。从每一个事物它都不能停留，从每一个事物它都不断的在变化来讲，它是无常的。但是从每一个事物它的变化本身都有一个因果的秩序在那里来讲呢，它又不是无常的，非有常非无常，中道。非有边非无边，什么是非有边非无边呢？边就是极限，边呢就是边缘。有一派的宇宙论呢，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呢是有边缘的，是一个封闭性的世界。但是另外又有一派的宇宙论呢，他们认为说呢，这个世界是没有极限的，是没有边缘的，是无限膨胀的。诸位，就现代的天文学来讲呢，可能我们会比较倾向于后者，就是我们认为在传统，至少在16世纪以前，这种西方的这个宗教家所认为那种封闭宇宙呢，现在是我们已经抛弃了。各位知道这个第一个环球一周的人是谁？啊，哥伦布是到美国，啊，葡萄牙人麦哲伦。我们知道啊，当航海家环球一周的时候，引起了罗马教会的严重抗议，因为在西方中世纪的思想里边呢，他认为这个地球呢是以罗马教廷做中心的，然后呢，如果你要走向海洋呢，在海洋很遥远遥远遥远的地方，怎么是撒旦住的地方，你绝对不能去，那是撒旦统治的地方，就是魔鬼统治的地方。所以在中世纪时代的这种神学的宇宙观里边呢，地球是封闭的，以人类为中心，以罗马教廷为中心。没想到呢，跑出一个这个航海家呢，竟然把地球绕一圈，发现地球是圆的。我们知道这个在航海之前呢，有一个这个天文学家叫伽利略，他透过望远镜呢，他发现呢，推论出来地球是圆的，结果被罗马的这个宗教法庭进行严刑酷打，要他呢修正他的理论。为什么呢？如果你说地球是圆的，而且甚至地球只是整个太阳系里面的一个星球，那就打破了以上帝为中心的、以地球为中心的、以这个 甚至地球的概念都没有，就是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宇宙观，封闭的神学的宇宙观。结果现在这些通通抛弃掉了。可是我们现代的人类呢，正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什么呢？无边的膨胀的无限膨胀的宇宙观。事实上我们要知道呢，无限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当我们去想象无限的时候呢，我们就让自己投入一个无限疲劳的无底洞。我记得以前呢学这个几何的时候呢，我学习到的第一个定义是什么呢？其实是一个假设了，也不是定义，说两条平行线在无穷远的地方绝对不会相交。这个叫做平行。现在请问你，有没有人到过无穷远的地方，而且看到那两条平行线不相交？这是不可能的。这只是人的一种理性的思维，透过一种所谓演绎，他去推论推理出来的。所以如果你很认真的去想无穷远的地方，你只有让你自己陷入一个无限的疲劳的一个无底洞。所以那个叫做假设嘛，那只是一个假设。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宇宙哈，从这个中世纪的西方的中世纪的这种这个神学的封闭的宇宙观现在跳出来，然后去把它想象说，哦，它正在无限膨胀，用那种无限的膨胀论去看这个宇宙呢，我看你是越想越累，那是另外一个无明。佛法认为呢，非有边非无边。为什么？因为小至一个原子，大到一个宇宙，其实都是因缘嘛。随着这个因缘，这个宇宙可能会进入一个很小的一种这个空间的存在，但即使是再小的空间，它也没有最小的单位。所以佛教呢是绝对的反原子论的。原子论的思想是从古希腊的这个科学家开始的。古希腊人认为说，物质是很多小东西组合的，所以一定有一个最小的物质的单位，叫做 atomic， 就是不可再分割的那个物质的单位，就形成所谓原子这样的一个思想。在佛教那边早就反对这样的理论，佛教绝不认为有任何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所有物质的最小的构成分。所以《金刚经》所说的所说微尘即非微尘，是名微尘，那个微尘就是原子的意思。我们也许找到一个所谓的最小的物质，其实不过是暂时假名做物质嘛，暂时假名做原子嘛。现在好了，丁肇中博士的微粒子理论呢已经推翻了这种观念了。他认为所谓的物质，或者所谓的质子，所谓的中子，所谓的电子，所谓的原子，你把它看穿了，只是能量的运动状态罢了。就是那个能量在那个运动的状态里面，它呈现出来是这么一个状态，根本只是能量嘛，只是一个 energy， 只是能量在那里运动罢了，根本没有最小的物质存在嘛。从佛法的眼光来看，这就是缘起嘛。在缘起的过程里面，这个能量在这种因缘，在这种时空环境里面，它呈现出这样的一种运动状态，然后假名做原子，假名做质子，甚至假名做 Z 粒子。所以这个宇宙啊，我们不需要去把它定义成为是有边的，也不需要把它定义为都无边的。为什么？有边无边都超越了我们的经验。当我们用人类的语言，人类的概念去描述那个我们所不能经验的事情，所不能经验的事情，我们就是在说没有意义的话。 所以了解我这意思吧，佛陀呢他是很讲求实际的。我这样讲的意思并不是我们对这个宇宙呢要采取一个不可知论的一种怀疑的立场，不是。我们的意思是说，在人类目前有限的经验当中，谈有边无边的不是我们的这个经验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所能到的。但是当你的禅定的力量不断开发的时候，你就有能力，你就能够像佛陀一样。当印度的天文学还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佛陀早就讲这是三千大千世界嘛。他不是用那个什么哈勃望远镜看到的嘛，他是在禅定中，在他的天眼中，他看到了宇宙的真相。所以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在佛的天眼当中，这个世界无所谓有边，无所谓无边，只有一个东西对我们才是有意义的，有缘无缘，对不对？西方极乐世界啊，跟我们有缘嘛，十万亿佛土一弹指就到了，一个念头就到了。如果跟我们没有缘呢，就是我们的邻居呢，一辈子也不见面。所以你去谈这个世界有边无边是没有意义的，只谈有缘无缘。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要了解说佛呢，所谓的知识间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凡夫的层次，你永远只能在你的经验的范围去谈你自己了解的事情；第二个是我们如果到了佛的这种境界，已经有甚深的禅定，他已经开了天眼，他已经有天眼通，甚至上次我们讲说佛明行足，就是三明具足了。这个明的当中有一个天眼明，他能够观整个宇宙啊。所以甚至在我们这个世界成立以前，过去有多少的佛，这些无量的佛过去怎么样度众生，怎么样说法，佛很清楚啊。如果不是佛跟我们讲，我们怎么知道过去有佛呢？我们不清楚嘛。所以在佛的经验当中，这个世界是非有边非无边，非去非不去。什么叫做非去非不去呢？这个去跟不去呢是有它的定义的。这个去是什么呢？是你的灵魂有没有到来世去。有的人说呢，你的灵魂会到来世，有的人说你的灵魂不会到来世，所以就有去跟不去的争论了。这个争论的焦点是讲人的灵魂到底有没有到来世，甚至也可以说呢，到底我这一世的灵魂哦，跟来世的灵魂一样不一样？比如说我这一世是人，对不对？但是一不小心说不定下辈子是一只猫，或者我这一世虽然是人，我前辈子说不定是一只老鹰呢。那么现在就说我这辈子是人，然后前辈子是老鹰，那老鹰的灵魂跟我人的灵魂到底一样不一样呢？到底我现在这个人的灵魂是从前世那个老鹰的灵魂过来的呢，或者是没有过来的呢？如果过来，那我应该是老鹰呢、啊、如果没有过来呢，那没有过来前世那只老鹰跟我这辈子的人有什么关联呢？我告诉你，印度人啊，假霸行为就很喜欢想这种问题。佛呢就说这种问题是无聊的，非去非不去。为什么呢？如果你前世自己老鹰，你这一世是人，那是因为你过去有潜伏一些畜生道的业障，然后你在老鹰的那一世你把它实现了。可是在你成为老鹰之前，你有到人道的一些因缘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现在人道的因缘出现了。既不是老鹰的灵魂到世间来做人，也不是老鹰的灵魂跟你这一世做人的灵魂不相干，甚至于佛教是不用灵魂这个字眼的。佛教用什么呢？用业，就是你的卡玛，你的业。我们知道人的业哈，我们生命的业是很复杂的。我们现在这一辈子是人了，其实我们做人的这样的一个相啊，我常常把它比喻作呢，冰山的一角。冰山浮现在海面呢，最多只有七分之一。可是我们要小心呢、啊，你浮现在海面的这一部分也许是人， 我们浮现在海面上这一部分是人，但是还没有浮现出来的那个底下潜伏的，在阿拉耶识里面那些库存呐、啊，也许有天道的成分。所以有时候你好慈悲哦，你的风度好棒啊，像天人一样这样乐善好施。但是有时候有地狱道的成分，有地狱道的库存啊。有时候你一生气的时候，那个当然受不了。有时候有畜生道的一些习气，对不对？像猴子一样啦、啊，像什么这个老虎一样啦、啊。所以诸位，我们在六道轮回，就是这个东西一直在那里滚。佛教的修行，就是要我们把人的那一部分扩大，因为在人道里面，我们拥有成佛最大的优势，所以我们要趁着我们在人道的时候，赶快把第一道的那个东西把它清掉，把恶鬼道的那个因缘把它去掉，把那个阿修罗道的那些因缘把它去掉，然后怎么呢？最好是完全的进化了。与佛相应，所以最安全的就是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到那边去进修，到那边参加佛学夏令营，因为环境很好嘛，对不对？喜欢游泳的人，哎，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游泳一趟，哇，自信三宝现前，最殊胜了，对不对？像我们上课很辛苦啊，西方极乐世界很简单，五层说法，是不是？都不用什么阿弥陀佛在那边讲经啊，连续讲多少20年啊。啊，不是那么麻烦的，哈、哦，就是散步也有佛法，走路也有这个吃饭也有佛法，这个在公园里面散步也有佛法，就很殊胜嘛。那么这个非去非不去啊，是讲灵魂的问题。佛呢是中道的，非去非不去，你不能说没有卡玛。你不能说前辈子跟这辈子卡玛，你的业没有关联，但是你也不能说100%。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业随着我们的作为，随着我们的修持，也是不断的在改变它的内涵的。那么不但是要选择中道，而且如是相亦不着，连那个对中道的那个执着的态度都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你选择中道是对的，可是当你选择中道之后，变成第三道，就是另外一个立场的时候，那也是另外一个道了嘛，对不对？也是另外一种坚持了嘛。所以佛是连这个都不执着，然后清净常不坏相如虚空，就是说佛的心，佛的境界永远就是像虚空一般。诸位，拿火在虚空里面烧，能烧着吗？拿那个大便向虚空里面去撒，它会变臭吗？只是大便臭，虚空不会变臭，只是火在烧，虚空没有被烧着。所以佛的境界已经是什么？常清净常不坏相呢，如虚空一般。所以如果哪一天我们修持修到佛这个境界，你在那里骂我，并没有骂到我啊，因为我的心跟虚空一样啊，那你跟佛就相应了。四明知世间，所以龙树菩萨说呢，为什么佛叫做知世间，叫做 Lokavid，就是因为佛对世间有这样如实的了解，有这样如实的无所住而安住。那么这是佛的第七个名号，我们休息之后呢，再来继续讨论阿弥陀佛。